好，弟兄姐妹大家好，那特别在电脑前面收听本堂录音的弟兄姐妹，我也在这里向你们问候。那现在是神的大能与您的参与的第六课，我们开始真实的来操练如何进行个人的布道。那我非常欢迎，我们看到今天不仅仅啊没有逃兵，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兵加入被招募加入进来。我知道在祷告团队和将要在二十一天一直布道大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啊，他们今天特别来，我在这里边欢迎你们。那后面还有一些人在登记，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课程很丰富，内容也比较多，所以考虑到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开始。那好不好，我们就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告诉我们说要我们求庄稼的主，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就是求那庄稼的主来打发工人来收割。主，我们就是那工人，求主你今天就来装备我们，好让我们真的是在做你的工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主你自己的大能和我们积极的参与，真的是将福音传遍地极。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印在讲义上，所以请大家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哈，一起来读，一二三。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奉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好，那首先告诉大家，我本人是在1990年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求学，来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福音。后来在校园团契我接触福音，并且在1992年8月9号信主，1992年12月6号受洗。那么当我成为基督徒过以后呢，向家人传福音就一直是我的心愿。后来我和我的太太许兰芳结婚过以后，那么我们就一直在为家人的得救祷告，并且寻找机会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在2003年开始呢，实际上不是2003年，对不起，是1993年开始呢，那后来我的父母亲他们就有机会来美国探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母亲在1997年学士信主，并且在教会受洗。但是呢，我的父亲呢，虽然我们带他去过很多的查经班，去过很多的布道会，包括任志明的布道会但是呢好像有很大的阻碍在他的心里。那他们都是大学的教授，那所教授的都是这个自然科学的课程，就是化学和化学生物。所以的话呢，对他们来说呢，从他们一生当中，不仅仅无神论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呢，过去的政治运动和这个过去的社会背景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灵的伤害，以至于在追求真理的过程当中呢，总归要多想一想。那么后来感谢主经过多年的这个努力呢，那我父亲他来教会也来查经班，终于开始自己也读圣经，所以呢他就已经可以接受说这个整个的世界是由为宇宙万物当中唯一的真神所创造的，他相信有神。同时呢他也相信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当我说你都信有神，并且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也相信他自己有罪，那我说那你应该信耶稣啊。他说我不信耶稣。我说为什么还不信耶稣？他说因为我读了圣经过以后，我觉得那个新约圣经里面四福音书上面写的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太玄了， 我不大相信。我说那特里普，我你相不相信？说我相信。他说，我说那么大神迹你都相信，那为什么那个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你不相信呢？他说我还是不相信，我因为这关没有过，我没有办法信耶稣。所以当他回到大陆过以后，那我们在2002年也有机会去大陆探亲，进一步跟他传福音，好像感觉到他离神更远了，因为回到大陆过以后那样的一个环境，也没有人向他传福音，他也没有去传戒，好像他越来越觉得说，可能我这辈子大概不会相信了啊。所以我们也很难过，但是呢，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一直到了2004年的圣诞节左右，我打电话回去，然后我的父亲他就说，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说什么好消息？他说我信耶稣了。哇，那真的是，我听了以后我的眼泪就马上就掉下来啊！我说哇，这是最好的一个圣诞礼物。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突然信耶稣了呢？难道过去困扰你的这些都不见了吗？他说哎，事情是这样的，他说的确我回来过以后，因为不去教会，不去这个查经班哈，我就基本上和这个福音没有什么多的这个接触。一直到最近，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突然从南京到合肥来看我。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这个中学的同学呢，他后来上了大就是跟我不一样的大学，他上的是这个南京药学院，所以后来呢，他大学的一个同学呢也在合肥工作，并且呢当上了合肥钢铁厂合肥钢铁厂的党委副书记，是个党员啊。那么结果呢，这个党委副书记呢，他退休过以后，结果被诊断呢得了脑瘤，因此的话呢他退休也没有什么的积蓄，所以要动手术呢没有钱，所以呢他们那班大学同学呢就发起了一个捐款的活动，在同学当中呢募捐，募了足够的钱呢就送到合肥来。那么因此的话呢，他就带着这笔钱到了合肥去看望他的大学同学，并且呢向他传福音。结果呢，那位党委副书记呢就信主了，并且很高兴就邀请他在合肥多住几天。他突然想到说，诶，好像我这里有一个中学同学也在合肥工作，所以一打听呢，这个世界很小，所以一下就找到了我的父亲。找到我父亲过以后呢，因为他们是中学同学，好多年没见，所以呢就开始聊起来。结果呢，这个中学同学呢他已经信主了，而且呢他一直在他所工作的南京药学院，或者后来南京什么，现在改名叫什么南京药物大学或者什么，然后再传福音哈。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啊。那么他到见了我父亲过以后，不仅仅告诉我他信主的经历，并且呢就告诉他呢最近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事。他说有一天啊，他突然啊，这个出去也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突然啊这个走得快，摔了一跤，摔了一跤过以后呢，他显得腿就不能走了。然后呢，因为他在这个这个医院工作嘛，所以就马上就去放射科拍片子，就发现呢他的右踝骨呢就有很大一条裂缝，就骨裂了啊。然后呢肿得很厉害，那他就回家就没法去那边，本来是答应人家去那边给人家有一个布道，小的布道会或者传福音的，结果呢就没法去了，所以呢他就很难过。回到家了以后呢，他当时打电话就跟人家说，哎呀，我这边伤了，我没法过去了。但是呢他就觉得好像那个圣灵一直催逼他哈，想要去那边把福音介绍给他本来要去见的那些人。然后呢他就在家里祷告，在家里祷告过以后呢，就说神，求你来医治我啊，因为这双脚啊，照这圣经上来讲说什么传福音报喜讯哈，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那我现在脚肿了，脚也骨裂了，我也没有办法去传福音了，怎么办？他就祷告。结果啊，到第二天早上他醒来过以后，他看他的脚消肿了，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那个 X 光片上明明看到是那骨头裂了哈。结果呢他就觉得有点不甘心，他走走好像也没有什么疼痛哈。然后他又回到那个医院，他又跑去放射科又拍了一张片子，结果呢片子一出来过以后发现 两张片子完全不一样，那个看到的那个骨裂的那个地方啊不见了啊，然后呢他真的是觉得说他得医治了，然后他又不相信，他又去问那个放射科的医生，就说你看看从这片子上，如果不看前面一张片子，看后面一张片子，你会不会觉得说曾经啊出现过我那些的症状啊？他说我看后面一张片子完全正常，所以他真实相信是神医治他，所以他又很高兴打电话去，然后呢啊跟那边的人约好说，哎我可以再回来跟你们来传福音，所以呢他就经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被医治的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然后呢不仅仅呢他知道了他们医院里都传开了，那么也有很多人因此就对福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啊。那么当他来到合肥见了我父亲，然后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跟我父亲讲了过以后，哎，好像一扇窗户就开了，我父亲就觉得说我跟他这么多年都已经分开了，对不对？那么他今天来见我，别的不提，专门提这件事情，而且他跟我之间没有任何的利害冲突利益关系，他用不着来骗我，对不对？他讲的这个东西一定是真实的。那既然圣经上所讲的耶稣医病赶鬼的这样的神迹今天可以发生在我的这个同学的身上，那我相信一定是真的。所以他的那个对神迹奇事的怀疑的那个绊脚石就拿开了，因此他就决定要信耶稣。然后呢那个同学呢就跟他讲说，哎，你要不要信耶稣，因为我现在是那个基督徒了，那我要不要跟你讲。然后呢我父亲就说，其实福音我都知道然后我圣经也读过，然后呢那个同学就说啊，那太好了，那我要不要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啊。然后呢我父亲说不要，我自己做。所以呢他就回到家里，然后呢就自己跪在床前面，然后自己就跟神认罪，然后就把他的生命交给神。所以当我听到过以后，我真的是感觉到说真的是神差遣各样的弟兄姐妹或者天使天君来拯救地上的一个世上的灵魂啊。那当我上星期我请大家回想你们信主的过程的时候啊，那我就想要问你们一系列的问题啊，就好像我今天讲义上所讲的，你现在再一次回想你当时信主的经历的时候，那是什么因素让你当时决志信主？是有没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呢？如果有特别的需要的请举手，有没有？好，请放下。那是自觉自发的，有没有这样的人突然就觉得我要信耶稣了？有没有？好，有一位。好，谢谢。那是因为牧师的原因你信耶稣的，有没有？没有。是因为有人探访你的原因你信耶稣的，请举手。好像也很少。那查经班查经呢？好，有两位。布道会信耶稣的请举手。好，也有两位。那教会活动当中，就是除了布道会和主日的崇拜，是一般的教会的活动当中信耶稣的请举手。好，也有两位。那么最后像是因为朋友或者亲人向你传福音你信耶稣的请举手。哇，好多。所以我为什么把它留在最后一项，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你们看你们自己信主的经历，绝大多数人他们不是因为牧师，不是因为布道会，不是因为查经班，不是因为这种大型的活动让他们信耶稣的，更多的是朋友亲人向他们传福音，并且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主的福音，所谓的生命来影响生命。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我们知道说在今年的七月份我们会有21天的医治布道大会，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但是 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布道会并不能带领很多的人在当时信主。换句话来说，如果说有人在布道会的当中决志信主的话，那乃是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或者亲人向他们传福音，播撒了福音的种子，或者给他们切实的关怀，以及用他们的生命的见证来见证了福音。所以到了布道会的时候，圣灵感动是做收割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就是这个播种浇灌的工作。因为不管谁播种谁浇灌，收获的都是神。但是神今天所托付给我们的就是播种和浇灌的工作。那讲到个人布道的话，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高深，有挑战性。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参加过短宣队，去到外地向陌生人传福音的，请举手。好，也有不少哈。有没有人已经向你周围的同事或者家人开始讲你已经信耶稣了的，并且告诉他有关于你信耶稣的过程或者信耶稣之后的改变的，请举手。好，绝大多数哈。那么实际上我们讲个人布道，并不是好像让你感觉到说你今天要被推上讲台做一个大型布道会的讲人哈，或者是你去到一个蛮荒之地，向文化不同语言不通的这群的对象来传讲福音。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要讲的实际上是最简单最基本的，就是向你同文化同语言的，甚至是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同事来传福音。那传福音怎么传？其实讲到最简单，圣经上用了一个字，就是做见证。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做见证，如果在法庭上啊，圣人来做这个见证，来给出证言哈，或者叫作证，就是把他所看到的如实的说出来，把他所经历到的如实的说出来。那我们做见证是同样的事情，就是把在你身上所发生的你所经历的如实的向对方讲出来。那么为什么要做见证？其实我们在前面五堂课当中，莎莉已经非常详细的把神的托付，把我们的这个回应，把我们要所预备的都详细的讲了，并且特别强调在这过程当中圣灵的工作。那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来复习一下有两段的经文。那么这个实际上都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关，因为布道做见证是耶稣基督的吩咐。好，第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20节啊，我们也印在讲义上，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那么我想问一下哈，在这里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这首先就有一个训练门徒的内容。另外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也表示说我们今天不是牧师，我们仍然有权柄为人施洗，特别是在周围没有牧师的情况下，我们仍然有权柄为人施洗。请问你们当中有没有谁有给人施洗的经历？有吗？请举手。好，谢谢。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经文。如果你觉得说哇，训练门徒施洗 这个好难哦，我都没有做过。我们请看下面一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哈。啊，我们一起来读，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是说，他要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并且做他的见证。我刚才已经把做见证所要做的已经讲清楚了啊。那么因此的话，做见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并且现在就可以开始的一件事。那么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当中，我们会特别的训练。好，那我刚才讲过说个人布道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的吩咐，不仅是他的吩咐，并且也是他自己所做出的一个榜样。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哈，他来到世上，然后他开始带领门徒哈，进行门徒的训练。他带领门徒训练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差他们出去，让他们去做个人的布道，并且呢因着布道带领更多的人信主，然后呢回到主耶稣这边，然后他再派他们出去，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的过程。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接受个人布道的训练，实际上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工作的延续。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把福音一代一代的传开来，不仅仅是从时间上有个延续，从范围上，我们今天看到福音实际上已经传到世界的很多地方。假如说你算上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的整个的功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实际上福音不仅仅已经遍布地球哈，甚至太阳系、宇宙或者一切电磁波可以达到的地方，实际上福音的内容已经传到那边了。但是这不够，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参与的内容之一，就是我们要亲身的经历主耶稣基督他这种从门徒训练带出个人布道，因着个人布道带出信徒的，然后再回来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好让整个的这个天国在地上能够得到扩展哈。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那么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会一节一节的来讲，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差他们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不是叫他们去做大型的布道会，却是叫他们进入到村庄里面去寻找那些对福音感兴趣的人，然后向他们传福音。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那里不仅仅要传福音，并且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在第九节的时候，并且对他们说，神的国要临近你们了。换句话来说，他们所接触的对象就是他们生活关系网当中的人，普通的人。然后呢他们发现对方是对福音有兴趣，有积极反应的话，就进一步的留在他们的当中去传福音，并且医病赶鬼。所以医病赶鬼不是因为那些被差遣的门徒他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不是，不是说他们个人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你可以看到说他们只是一个管道，然后不仅仅把福音传到那些对福音有兴趣的人，而且也将神的大能、医治的大能彰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也是我们二十一天医治布道大会所要做的，我们不仅仅要向他们讲耶稣，不仅仅要传耶稣救人的道理，我们同时还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好让他们知道说神的救恩是来让我们的灵魂体全面的来得救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全身心全人的福音。那么耶稣他在个人布道的时候， 他也有非常成功的个人布道的典范。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深夜来访的尼哥底母啊，然后他就开始跟他讲论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的工作。然后尼哥底母作为犹太人的官，就有一个对耶稣的重新的认识，生命得到了改变。那不仅如此，耶稣还来到撒玛利亚的井边，向那个打水的妇人来传福音啊。那么尽管在我们看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有着文化、信仰啊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的差别，但是却是相近的，以至于当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神、讲先知，撒玛利亚的妇人马上就可以听得懂。不光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是直指人的罪的，他不是说我来就给你带来福分，他直指那位妇人的罪，把他的过去都说清楚，说你过去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对不对？但是那个妇人有没有被冒犯到？没有，他不仅仅接受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回到村庄，他把他的遭遇向城里的人说了，然后城里有更多的人来到井边来见耶稣，并且有多人信主。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就是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曾经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挣扎过，直到我们遇见耶稣，我们的生命得改变，然后我们转过头去向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人，包括我们的朋友、亲人、同事，我们向他们诉说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尽管有些是我们过去羞于承认、羞于向别人诉说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改变，好让我们可以坦然面对我们的过去，并且将神在我们身上改变的那个大能向别人诉说。所以我们今天的角色也就是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耶稣基督他布道的内涵，也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他是说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到二十一节哈，这是耶稣基督他来到拿撒勒过以后呢，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打开圣经来读先知以赛亚的书，在他读的内容哈，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他所布道的内涵是说使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掳的一定不是指当时的奴隶，他的人身自由得到限制，结果他就不再做奴隶了，他可以得自由了。他讲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心灵得到罪的辖制，乃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释放，对不对？然后使瞎眼的得看见，也不仅仅是指当时的有一些的的确是瞎眼的被耶稣基督所医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里的眼睛打开了，过去我们所看不见的我们现在看见了，过去我们所不珍惜的我们现在珍惜了。那么第三，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受压制的更重要的是指我们的环境，可能你今天被一些的外界的压力、外界的权势所捆绑， 可能你今天正在受到病魔的这个折磨啊，正在跟身体的疾病在做斗争。那么，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让你可以重新来得到自由。那么这一点不仅仅是对于当时的人啊，当时他们那些犹太人是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是一群的亡国奴哈，所以听上去过以后，他们觉得哇，我们有希望了，我们可以复国了，但却不了解耶稣基督他真正降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为了那群亡国的犹太人，乃是为普天下的人，为昨天的人，为今天的人，也是为明天的人。不管我们今天的科技有多么的发达，不管我们现在的知识有多么的丰富，但是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是处在被掳、瞎眼以及受压制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跨时代的，但是是需要我们去向那些被掳的、瞎眼的以及受压制的人来传达。所以我们是一个管道，我们是一个器皿。最后耶稣基督他传道的果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不仅仅是领人信主啊，更重要的是他是全人的救赎，他医病赶鬼。但是我必须要提到的是说，在今天我们很多的福音朋友，他们忽略了耶稣基督福音内容的实质，就是得救得永生这样的实质，去追求那些不好的暂时的福分，比如说身体的得医治，比如说失业的找到工作，比如说婚姻破裂的重新破镜重圆，这些不是不好，但是却不能持久。我先请问你，那个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他在哪里？他又死了，不是吗？那我再问你说，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不也是被耶稣从死里给救上来了吗？她在哪里啊？她也死了，对不对？因此当我们去追求那些短暂的次好的，而忽略了那个上好的永久的，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可惜，很大的损失。所以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的确在21天医治布道大会当中，会有神他自己来到我们的当中，用他圣灵的能力来医病，来使人得释放。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要让他们体验那些短暂的一些的医治，更重要的是好让他们能够真正得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以至于21天过去一年、两年、十年，他们仍然可以和耶稣在一起，可以永远的得到那个福音的果效。所以这也是耶稣基督布道的果效。那我们要做什么？在我准备讲义的时候，就把我们福音布道的对象呢，就分成了两类的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只是其中的一类人，也是对我们来说相对比较容易的人，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关系网当中对福音有兴趣的人，他们呢对神的这个福音采取一个开放的态度。这也是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并且在21天医治布道大会的时候可以把他们邀请到我们的会堂。其实我在想说，我们为什么要21天医治布道，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去邀请人的时候，人就说哎呀，我真的是这个周末很忙啊，我没有空啊，或者说哎呀，我今天突然老板要叫我加班啊。没关系，你今天没有空，明天没有空，明天没有空，后天没有空，哎，我们21天连续的，你说21天总归有天有空嘛，对不对？那不光光是21天为我们邀请 所做了一个时间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善于寻找那些被邀请的对象，并且有智慧的来邀请他们，陪他们来。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哪些人哈，他们是我们这次主要的对象。首先他们是那些愿意参加小组活动或者组织崇拜，或者他们在过去已经相信有神，他们同意圣经所说的，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像我父亲一开始信主之前的光景哈，也稍微懂得一些圣经的真理，或者他们曾经去过某间教会甚至成为会员，但是呢并不活跃，在他们生命里面好像也没有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彰显，或者他们是对福音真理的知识了解不够完全，可能他只知道这个一些的情况。还有呢，他们是那种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或者认识旧恩的人。那这群人你看基本上都是非常合作的，对不对？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慢慢的一种的开始，我们不用一蹴而就，对不对？就好像马上就要开你去什么回教的地区让你做宣教士了，不需要那么难。实际上当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福音的对象锁定在这群人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经过这堂课的操练你马上就可以来做啊。就好像你去参加一个烹饪的一个学习班哈，那他没有叫你马上就要做一个满汉全席，你先是荷包蛋总可以吧啊？那我们就在这边先教你怎么样炒饭，炒蛋炒饭或者煎一个荷包蛋啊。那在我们这个讲第三点哈，步道个人见证的这个内容的准备的之前呢，我们先跳到第四点。我觉得说其实哈，如果我们来看技巧，你有缺陷你是可以训练的，经验不足你是可以积累的，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一个知难而退的心，我们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勇气，一个感动啊，可以去传福音。保罗说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说我是去欠别人福音的债，他是用那种的词来形容他在他里面传福音的感动啊。甚至他也说，他说如果有人是因为结党，有人是出于私心将福音去传福音，他不管怎么样福音毕竟传开了。所以他也不是去苛求那些传福音的那些人的动机也好技巧也好，今天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我相信那些技巧那些经验的不足神都可以来弥补，神都可以来做工。更何况从我自己传福音的整个的经历来看，都不是说我凭着我的三寸不烂舌啊，说服了对方，对方信耶稣。因为圣经上说是圣灵的工作，让人为罪为义个人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真正来说我们只要有那颗心就好了。那么我在这里写的是说我们传福音的秘诀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么什么叫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那我们先不用说耶稣基督他本来有天上的荣华，结果他牺牲自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来做这个卑微的形象，他有一颗牺牲的心哈。我们先不用讲这个，我们就光来讲在四福音书里面曾经多次记载说耶稣看到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于是他就怎么样动了慈心。那么实际上真的是那颗怜悯的心就是我们所要效法耶稣所应该有的啊。那我在这里有一个很短的分享，就是有一次是我在过去旧金山的教会差遣我们一个短宣队去到南美的秘鲁的首都利马来进行短期的宣教，因为我们福音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利马城里面的40万的中国人，那么他们很多是从事餐馆的行业， 然后呢他们平常的话呢生活苦闷，没有福音往往借着赌博或其他一些不良嗜好来消遣离乡背景的一家人，他们非常的寂寞，所以我们的福音队就去到那里。那是在2003年的感恩节的时候，那我和一队的短宣队就去到那里。我们短宣队的工作是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那一天只吃两顿，早上呢拼命吃就是尽可能的吃饱，然后呢我们没有中餐那身上呢就带一些那种就 energy bar， OK， 就是一些的电电机，等到晚上8-9点钟收工了过以后，我们再一起回来吃晚餐那么因此的话呢，我们出发过以后呢，在那边的中国餐馆比较多，我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像他们都根本就无所谓什么中国城不中国城了，很多的中国餐馆，大概有4000间中国餐馆在整个的利马城里面，所以我们会到一个繁忙的大街，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短宣队就21先奏5分成两批，一批呢在马路的这边一家一家的去传福音发单张，邀请他们去当地的华人教会那边也是同样的在做这样进行的推进。有一天呢是在黄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正好差不多就是已经中饭因为都没有吃了，已经开始饿了，所以呢我们从一家餐馆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有点饿了，我就去掏我的这个口袋里的那个 energy bar， OK， 准备要垫一下饥，结果就注意到在马路的旁边呢就坐着三个人，这三个人呢看上去是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一个孩子大概3岁，一个孩子呢还在吃奶，那么他们是当地的那种印第安人或者叫印加人，皮肤黑黑的，讲呢也不讲西班牙语，是讲他们的土语，所以呢我就看到他们这个妈妈呢这个衣着褴褛然后呢看上去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那然后呢我就突然我就觉得说想要为他们做什么，然后我就正好手上拿着那个energy bar， 我就呢就把它递过去给那个妈妈没想到那个妈妈大概已经好久没有吃饭了，她就是一接过来过以后迫不及待撕开包装就往嘴里塞，你知道吗？然后呢她的旁边那个2-3岁的孩子就哭了，就看到妈妈在吃没有给她吃，她就哭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摸看看还有没有另外一个，你知道吗？这个我就没有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好难过好难过，我就赶紧跑到马路的对面找到我们短宣队的那个另外一半的其中一个弟兄，我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那个 energy bar， 他说我有，他说怎么样你要吃啊，我说你就我说你先给我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 energy bar 给我，我又奔过马路又回来又撕开包装递给那个小孩子那后来因为我们这个那边的催促我们说赶快赶快要去另外一家餐馆了，所以我们就很匆忙的离开这母子三人但是他们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里，我就很内疚，我好像应该可以为他们再多做点，因为我知道说当地的旅馆一个晚上用10美金，也许我可以用10美金把他们送到一个旅馆里面，让他们住一晚上，洗个澡把衣服洗一下，也许对他们来说是一点的安慰，但是因为匆忙我就没有做，我就很内疚。结果后来回到美国过以后，他们的那个形象一直就浮现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后来到第二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教会又要组织一个短宣队，那还是去到利马那就是因为当地的中国人要过年了嘛，所以呢我们借着过年的时候向他们传福音，所以呢我又报名在2004年的春节的时候又回去那我真的是感觉到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好像今天是因为我们教会的训练也好，或者是活动也好，或者说别的什么原因，真的是就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看待那些人是一个就是动了慈心的，所以当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说我们心里有没有慈心在我准备这课的时候，其实我突然想到说，我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那些国外的基督徒，他们真是放下一切来到中国将福音 来传给我们中国人。那其中比如说戴德森啊、马里逊啊，那这些人，我觉得说哦，他们真的是很伟大。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像他们那样子的艰苦哈。那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非常摆上的一些的基督徒，他们就在周围来进行福音的工作去用他们的生命来关怀哈。那今天的话呢，我就特别请到一位就在我们当中的本地宣教的基督徒哈。那她就是我的姐妹许兰芳哈，那她可以把她的这个宣教的经历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先把时间交给你，好吗？
我也是很高兴说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说是宣教士不敢当，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有这样子的心事，就是说我们被主得着了以后，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器皿，因为实在时候不多。我刚是有点感动，希望平静一下。那我是打算就是说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传福音的见证。那我在讲之前呢，我要说我对这三个传福音的对象，我心里面充满了敬佩感恩。他们虽然是我传福音的对象，那我自己思想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我会讲到他们自己生命，就是说从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到得着耶稣之后还有一些改变的一些经历。那我自己也是如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还没有信主之前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不知道自己跟神的道是这样子的背离，后来是因为信了主之后慢慢改变，如同他们一样。所以我想我分享这些见证，那我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希望大家来听的时候也不因为就是说他们的一些个人的软弱就是心里面觉得说哎呀怎么这样子啊。那第一个见证我要分享，我过去在我们旧的教会里头有一个老妈妈，她其实是我的一个姐妹的婆婆。那个姐妹是家族，她的爷爷就是在国内一个牧师，就是在那个最不容易的时候被关到监狱里面，然后甚至死的时候就是他家人都不知道，最后是尸骨都已经变尸骨了，他们才去收他的尸骨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姓钱的后代，后来来了美国。那个姐妹的很多家人全部都来了美国。那但是他在就是说结婚的时候呢，先生也是基督徒了，可是先生呢因为工作的缘故各方面的缘故，他们在美国这个家庭呢姐妹是建立信仰的，但是先生因为就是比较软弱很忙，所以就有时候来教会有时候不来，婆婆也没有信主。那他常常就是主日的时候非常的有难处，因为他要出门要带着孩子出门，那婆婆都还是觉得说哦，孩子为什么不让他多睡一点觉，要一大早就把他们拖起来到教会去，他不能明白不能理解，所以常常因为这方面有冲突。那有一天呢，我是听一个姐妹跟我讲，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有负担，很想去看看那个婆婆。后来我就给我们传道打电话，我们传道后来也安利变成牧师，那是我们当时很要好一个女传道，就是我很想去看一下这个老人家哈，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他说好啊，你去跟他约。我就是去跟我的姐妹讲，他们也愿意。那有一个困难就是说，这个婆婆哈，我们叫她唐奶奶。唐奶奶呢，她只讲扬州话，不会讲国语。那这个有一点困难哦，她可以听得懂我讲什么，可是呢，就是。他讲扬州话我听不懂。那我们去的时候我只是觉得说想要就是跟我们的传道一起就是把教会的关怀带到这个家庭，心里面只是想说也许因为这样子他可以就是觉得说他的媳妇到教会去是一个可被容许的， 只是这样子讲而已。没想到到他们家，然后我们讲国语，媳妇就跟我们翻译，翻成扬州话给婆婆听。那她就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的高兴。其实之前是非常的恐惧担心，我也祷告，我说什么我不知道这会是怎么样，不过还好我们的传道牧师在那里，反正就这样子了。所以我们就讲讲讲，后来那个婆婆突然提出来跟我们讲说她想要信主，我真的吓了一大跳，她说要信主。那因为他是有时候来教会，有时候不来，大部分时间都不来的。那我们就是当时就是跟他在一起，我们就开始就是像那个我们教会教的那个福音手呢，我们就跟他开始讲耶稣，一点一点一点，然后让那个媳妇翻译，跟他讲了之后，就跟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做完之后，他也没有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回家了。回家了，我当时心里非常非常高兴啊，就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但是我也不确定说他到底得到什么，一点也不清楚。结果呢，从那个礼拜开始，他每个礼拜都来主日崇拜，然后他也开始上主日学。他就是从那样子，我们那时候有叫做新生命新生活，那时候我是带出信造就，那个叫新生活。他就坐在我们像这样子的座位，坐在最后面的那一排，没有听过他就是问过一个问题，但是他每个礼拜都来，就坐在那里听。所以我也很感动，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大的变化。过去就是说那也没有，就是说他也跟媳妇没有这样子的争执，因为他也一起来了。那我就是蛮感动的，但是我不知道他心里的，就是说神在他心里做了什么。一直到他75岁那年他被诊断出来胃癌。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他得胃癌，那他在10年前他先生是胃癌过世的。那当时就是说他陪他先生走过那个胃癌的阶段，非常的痛苦。他先生是非常痛苦的过世的。那之后就是说他先生过世之后，他就来了美国了。那没想到他也得了胃癌，可是他说他我去看他哦，他就握着我的手，那他我可以看出那个里面的平安，就说他真的是那个里面有平安。那我就跟他家人聊天，他家人也跟我说他真的里面非常有平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那样子的像他先生经历那种痛，因为神就是这样保守他，就是他没有经历那种痛苦。结果他其实就是不多话的人，他好像也不是那种掏心那个掏肺的要跟你讲说他是怎么样，但他就紧紧握着我的手，然后看见我微笑，然后他就说他还好这样子。那后来他有一个亲人说他希望可以回国去做事，因为他就是在美国，结果神真的就是在他虽然软弱里头也允许他就回国在那里就是很好，就是接触到当地的教会，然后就在那里过世。那我是回来就是听他的儿子跟媳妇，就是我的姐妹讲神真的非常的恩待他。他们的亲人经历过他的先生当时过世的情况跟他过世的情况那种截然不同，每个人都觉得非常 amazed， 耶稣在他身上做的非常奇妙的工作。那更可喜的是这个儿子经历这个就是我说他就是因为太忙，我们这个弟兄他因为太忙的缘故，就是信心比较软弱。他真的看到妈妈就是备战过程，他真的是就觉得神真的在他们家里面动了善功。他回来跟我讲说，兰芳谢谢你带我的母亲信主。其实这不是我的功劳，我也没有想到要带他母亲信主，是神的工作，就是因着一人的后代真的就在这个家庭里面。那我知道这个儿子真的因着这个见证，他的整个生命又开始一个新的好像一个种子又在里面发芽。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我看到这个真的觉得好稀奇哦，真的就是觉得说要俯伏敬拜主。那从这个例子里头呢，我觉得有几个心得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觉得说这个时候是 right moment 我要领人归主了，可是时机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当时机来的时候你就有那个，你就是说你就知道要说什么，你怎么样来告诉别人耶稣，你怎么样能够把人家领到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可能再来几堂课我们会学的。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借着这几堂课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 get ready。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心里面真的就像刚刚少阳讲的，这个老妈妈她没有身体上得着医治，之后她过世了，我们人肉体都可能走的。所以真的我觉得说我们传福音一定要有一个意念，人得着医治不如得着耶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再来有21天的布道会，希望这个也是我们要强调的。是的，我们真的要体恤人的软弱，体恤人的需要，但是终究那个需要会过去。我们真的是一个人得着耶稣，就好像很多的石头，有我们如果说每次看见的都是岸上的礁石，我们要过这个河，每次过一个礁石还是会有下一个礁石出现，可是当一个人得着耶稣，那里面心里的度量整个就提升了，他就能够稳得过这条河，那个所有的礁石都在他的底下。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要强调的。还有第三个呢，我觉得说一个人真正信主得救了，可能我们不只是救了就是这一个人，有可能就是整个就救了他一家人。神的奇妙，他可能是借着这个信主的人又成为一个种子，使得他家人都羡慕耶稣，然后得着耶稣。因为神的工作就是在人的身上彰显，就像这个老妈妈一样，无论他受的教育怎么样，他可能不说话，他可能不是说真正当面跟人家讲耶稣的人，可是当他要经历那种病痛里头，他的安稳，他的安息，而且神让他没有那样子的经历过那样子的痛，所以这些就使得更多的人对耶稣就有羡慕。那这是第一个见证我要跟大家讲的。那第二个见证呢，我也是讲到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呢，她是从小哈在中国农村里面长大的，但她非常的就是很能干很聪明，从小她就是很能干很聪明。但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国内来的人啊，我想说从国内来的人知道哈，就说你在农村长大，她我不知道她当时是什么样的背景，可是她就觉得说她非常的被埋没，有很多的机会别人有的她没有，所以呢他就整个性格呢非常愤世嫉俗。那我说他能干聪明哦，他很棒哦，他可以写这么厚的小说。我想如果说有人住在，因为我在 Fremont Library 我都看到他写的东西，然后他就是写他过去的一些经历，写小说，甚至就是自己会画图，自己会做衣服，会 design 衣服，然后还会自己设计他自己后来他们买房子都是他自己设计的，非常非常能干。他没有学过这些东西，但他就是自己可以做，很能干。然后还会摄影，他有很多的摄影作品，而且还集结成书这样子，那我都看过。可是他非常愤世嫉俗，他觉得这世界对他多么的不公平，觉得这个世界呢好像欠他的那样子。那后来就是说因为他跟他先生到加拿大去念书，那念书的过程里头呢，他也常因为性格很强，所以呢就是常常会跟先生有口角啊，那管教儿女也相当的严格这样子。后来就是在加拿大的时候突然发觉说他得了癌症，是鼻咽癌。那那段时间大概也有一些教会帮忙，他们就有很多很好的医生就治疗之后呢，那个鼻咽癌是被控制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整个可能化疗各方面的过程里头呢，就伤到他的舌头，所以他整个舌头呢是硬的，不能动的，所以他说话就是很我们很难听得清楚。那对于一个很聪明很愤世嫉俗 很想要把里面的东西让人知道，让人家肯定的，这样子一个女子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经历。所以呢，她常常都觉得说她很多的东西想表达，但是别人没有办法真正梳理接的这样子。那在这个之后，她是已经就是说不能够好好说话，来到了我们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在旧金山里面，那我们因为就是说就是那时候我就去探访他，探访他呢，跟他传福音真的相当的困难，相当的困难，非常不容易，因为他的主观意念很重，但是他当然也是很喜欢教会，也接受教会的一些关怀，那也去教会，这些他都有的，只是照着自己心里想要的领受，他没有真正的接触到福音真正的中心。那我们就为他祷告，但也觉得不容易，所以还是就是在那个 connection 里头，反正他也在我们当中，也在教会这样子。那有一年就是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我们当时做的许许多多中国大陆的福音工作，那一年在圣迭戈有China 99，那一年呢，就是说有一天早上，我起来从跟灵修的时候，那因为那阵子我们都在为China 99祷告，我就在祷告，为China 99祷告，祷告到一半，神对我说话，他说叫我们就是说呢，要出旅费，让这个家庭去圣迭戈参加China 99的聚会。那一下子我就想说，哇，一家人，然后飞机票，然后我们那时候也不是太宽裕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他性格也很强，如果跟他讲这个事情他大概不会答应，就是圣灵的话来了，感动来了，可是我就觉得有点做难，然后我就想说，哎，我怎么跟我的先生讲，能搭一笔钱的，结果还是跟少阳讲了，那讲了少阳也答应，那我就很高兴，可是我怎么跟这个姐妹讲呢？后来我就想起来，我有另外一个很要好的姐妹，她也是要去China 99，她已经信主了，她只是说要跟其他没有信主的一起过去，那我就跟那个姐妹讲说，那你可不可以哈？就是借由你就是来帮我做这些工作，但是就匿名，不要让这对夫妇知道这样子。结果呢，最后他们也答应要去，因为我也想说他们会不会去啊，因为那么远，也许他们没有那个假，就他们，我觉得圣灵的工作来就是好奇妙，就一关一关他其实安排好了，只是我们一下子理性通不过的，其实圣灵他说要做就一定有路可以走，就是我就是说在这里面学习到了。结果China 99他们去了，去了之后回来竟然在那里就信主了，就是在China 99那个地方，他们就在那里就受洗了。因为那个中国就是说他们的福音工作呢，可能不像我们说哦，你学制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让你认识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就受洗了。然后回来我就好高兴啊，那种就觉得说我跟少阳两个人，我们就非常的高兴，觉得说哦，真的花那些钱不算什么，因为他们的名字就在天上的纪念，再加上就说那个就觉得说神真的一定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做工，把他那个很要强的心可以慢慢的软化下来。那后来其实这个过后不久呢，我们就是他们先搬走，他们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后来就是我们后来也离开了旧金山，就住到飞蒙去了。结果呢，有一天我觉得神真的好恩待我们，有一天呢，我们因为孩子弹钢琴的关系，他的孩子也弹钢琴，有一次是同时都参加一个 concert，就在那个 concert 里头呢，又碰到那个姐妹，哇，我真的好高兴啊！不知道说她再来怎么样，结果她跟我说，她就是在那个之前不久经历死硬的幽谷。那为什么呢？因为她的舌头那个就是动作是那个很不敏感，所以她吃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吞进去什么， 就是喷到肺里面去，然后就造成肺部感染这样子，然后到医院去急救，基本上没命了，可是神人就让他活过来。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讲话我已经完全听不懂了，他就用手写的，他跟我说他写了很多那个歌颂歌咏神的诗歌，他不是写诗唱的诗歌，是诗啦，就是那个，然后我就看见他这样翻好多，就是看了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他说他现在他的心情是，他写了四个字，视死如归。他说他很平安，他觉得我们的生命这样，神非常的恩待他。他唯一一个觉得说他的亏欠，就是说神给他可以写，他希望能够写更多的见证，可以荣耀神。然后我就觉得好感动啊，好感动。而且我他先生在他旁边，他先生就哭着跟我讲说，他们在医院急救的时候，他好害怕失去他的妻子。我想神就是在他们家做到那种工作，就是说把那个夫妻的爱，把那个就是那过去的冲突，把那个夫妻的爱真的是就是一个很大的更新。然后他们两个女儿也非常的好，非常的乖巧，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那种感动非常的强。然后神也使我就在那个，我们后来都分开了，还有这个机会回去见到他，然后看见他们整个生命的改变，看到这家的那样子的连结。那所以我也是借着这个，我想说也有一些心得哈，就是说我觉得说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如果说真的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我们是真是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真的也需要我们自己是一个亲近神的人。其实我之前就是说，他们在我们教会当中也一年就觉得说好像很难，不知道怎么传。可是当神的灵动工，其实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哎。可是我们是不是抓住那个圣灵的感动？所以我想说，如果我们真的好好亲近神，神的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可以抓住那个 moment， 可以抓住那个 moment 来做。其实很多不可能，很多在我们理性上，在我们觉得我们去做了人就不可能，神可以使它成为可能，而且带来的是很大的更新。所以这个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除了亲近神之外，还有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很多的我其实当时很想就消灭掉，而且在我身上有很多失败的例子是消灭掉了，因为觉得它不可能。可是其实神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就是他是 in charge 的，我们只是一个棋子，所以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觉得其实这个太太，神恩待他，如今真的在家里，在教会，在他写的上面，他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目标呢，可能真的就是一定不要只停留在说病得医治，或者是需要被满足，这个是短暂的，这个真的是短暂的。神也不只是说要给人一副拐杖，在我们的需要上，就是说有一个拐杖来支持。其实真的他是给，真的他是给我，真的就是那个信心跟爱的翅膀，他是可以翱翔的。可能外面有病痛，可能需要没有被解决，可是你里面被释放了，这是一个真正福音的目标。就是说人的心里面可以自由，可以翱翔，可以有飞跃，真的飞跃那些痛苦跟困难的能量。而且这些是带来别人信主的一个真正重要的关键。那这个是就是说这个例子，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有这样子的心得。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呢？
还有五分钟。
那我想我就分享两个例子好了。另外一个我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这几年前几天，大概十天前，在我自己有一点点感受，因为发生一点点事情。我们家有个旧车呢，那个车因为很好开，我很喜欢它，喜欢开那个旧车。那有一天我是带着我的女儿去上那个 vocal 课，她在唱歌这样子。然后我开车从那个 vocal 课回来呢，我们家住肥马，那她是在那个 Cupertino 上课。结果回来的路上呢，那是 rush hour， 然后开 highway 回来，结果呢开到我们家门前，那个车子正好转到我们家那个 community 的时候呢，车子 out of control，整个就是说还好就转进来，那个速度不快，然后就方向盘就整个那个就是 lock 住了动不了，然后但是 engine 还在走，结果就是没有办法，他那个车子就砰就撞到那个左边的 curb 上去，感谢主没有车子从，因为是两边嘛，没有车子在这边，我完全不能控制，就是撞过去了，撞过去了一下，一个车轮就是在那个 curb 上面这样子，哦，那个蛮害怕的经历，那我一下子吓了一下，可是马上出来就一个很深的感恩，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发生在 highway 上，有可能发生在街上，有可能是发生在我在开车的时候旁边有车的情况，可是都没有，神就是让我就是在那样子的情况底下，那个车子就砰就停住了，我在想说，如果没有神的保守的话，我的生命 any minute 都可以失去。我旁边还有坐着我的女儿，我们的生命 any minute 都可以失去。如果神保守我们的生命，保守我的生命，我就一个很深的感恩。那天我们后来我们好几个那个邻居都来帮我们推那个车子，结果呢就那么巧在我们家那个前面呢最好的一个位置就刚好空在那，可以就是把那个车子推到那里 park 住啊。我越看越觉得感恩，觉得神就是那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保守我们生命的神。可是我们生命真的被造的目的，真的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要来享受神，要来荣耀神，要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做见证。那我觉得说真的，在我现在我就感觉我跟神说，主啊，我觉得我现在生命觉得说真的为自己活哈，太没有意思了。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跨出去的话，真的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念。也许我们可能都不是被拆很远出去，可是在周围，在我们的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我们的家人，我自己的家人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我们都可以真的在福音的里面好好加油。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是的，我们真的是要给人一副属神的心灵的翅膀，而不是只是给他一副拐杖，好让他在困境当中可以一瘸一拐的走出来。那这次的21天医治布道大会以及之前我们所做的松土福音的工作，以及之后我们所做的跟进的工作，乃至于我们整个的一生当中，我们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都需要来准备好，并且要时时来进行操练，好让当有这个圣灵的感动来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不会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我们就准备好，然后圣灵的感动在那里，我们就顺从他，我们就去做。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三个部分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如何来准备我们的个人这个的见证哈，得救的见证。那实际上当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好像就开始很空洞的跟他们讲一大堆道理，他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或者我们很容易跟他们建立关系的，就是通过我们向他们介绍说我是怎么信耶稣的，就是那么简单。那么其实你看圣经上，在使徒行传第22章，保罗也在向耶路撒冷的父老们来介绍他是怎么样得救的。那基本上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是他成为基督徒之前的生命，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22章，保罗在介绍他自己是个法利赛人，是个迫害耶稣的。然后在第二部分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发现自己需要相信耶稣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6到第9节，就是保罗在说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真正遇见耶稣。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进入生命的过程，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换句话来说，也就是接受以后生命的改变。那么这也是我们这堂课的家庭作业，就请你回去以后准备一个五到十分钟的
啊，个人得救的见证，太短，过于少，较少吧，好像很抽象，一条一条的。
太长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的探访时间也不允许。最好最好呢，是你可以哈啊、把它模板化，什么叫模板化？
就是说，我们不是有四个过程吗？这四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的例子，对不对？那么你可以有长的例子，你可以短的例子，你可以有详细一点的，你可以简略一点，就看当时的需要。但归根结底，还是这四个方面，你要向他们介绍一个完整的过程，但是又不会过于这个详细，过于唠叨，让人听到最后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就会失去了意义。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操练的，不是说第一，你第一次讲这个得救见证就是非常成功的 ，OK， 我们需要操练啊，就好像士兵穿上制服不代表他打仗会打得准啊，还是要进行了解，这是一个训练。那么训练的内容呢，我们会在下一堂课进行。回去请大家准备5到10分钟的个人得救见证，然后下星期我们会分组来给你们操练的机会。分组的标准是一进姑姑要分开在不同的组，然后你尽量找你不认识的人啊。当然我们的教会可能你抬头不见低头见，大家都彼此认识，但是总归会有你看着面熟但叫不出名字的人。我想这个课堂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那你们就会分在那样的组里面，然后你就要把你准备的各类见证我们彼此互说，然后呢我们有一个检讨啊，你就会发现说，一方面是一个心理胆量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克服，另一方面是一个你的讲述技巧方面的一个改进。那么从这些方面呢，让我们在这里首先训练好，将来我们有机会啊，真正向我们的福音朋友讲述个人得救见证的时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你就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好，那我们再次重申一下军令，这个临时脱的什么脱稿的人
短啊，短啊啊，所以希望大家下星期还准时带着你们的个人得救见证来到我们当中。可能你需要一个提纲，可能你需要一个字一个字都打出来，这取决于你自己的这个讲述的习惯啊。但是呢，无外乎是5到10分钟。四个方面啊，好，那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没有，那英语吗？没有哈，那我们先做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就是那个顶尖的撒玛利亚妇人，好，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伸出你慈爱的手，你抓住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今天我们也要回到我们的城里去，把我们的故事向周围的人诉说，求主你给我们这份感动，求主你给我们这份勇气，也求主你给我们这份智慧的心，好让我们能够非常热情并且有效的将福音传出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保守弟兄姐妹回去以后，当他们在准备个人见证的时候，他们的心，好让我们个人的见证乃是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真的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好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真正实际看到你那个福音的大能。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 是送给我的吗？好，对。